神的话语充满了智慧，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指引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。我请会众与我一同的来轮读这些经文，我读双节，会众读单节，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念。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。那里一千的却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领两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两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两千。23节，请放。那里一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祭敛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祭敛，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把这无用的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苏正宗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话语，题目是发挥恩赐，忠心事主。我把时间交给苏传道。
各位长辈、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刚才我们都读了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的背景呢，是发生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。当时呢，他在橄榄山上和门徒一起谈论世界的末了和他的再来，他用比喻来谈论天国和末世。在马太福音的25章，耶稣一共讲了三个比喻，先呢是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接着呢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这个比喻一般呢被称作是按残盖受托的比喻，最后呢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。这三个比喻其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，耶稣要借着这些比喻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他的再来。虽然这个世界每天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消息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，但是有一个消息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耶稣一定会再来。这个消息虽然世界 不告诉我们，但却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真理。既然耶稣一定会再来，那作为他的跟随者，我们这些门徒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如何的度过呢？这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认真去思考的问题。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今天都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能够听到神亲自的对着我们的心来说话。首先呢，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比喻。比喻一开始就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其实天国呢是一个奥妙，天国有很多不同的层面，所以呢，天国需要用比喻来说明。所以在这里边是又好比，说明耶稣已经好比过一次了，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。那么本节经文所说的这个人，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比喻他自己。这些仆人呢，就是比喻信徒，把家业交给他们呢，就是神把各样的恩赐和才能赐给信徒，比如说治理的恩赐、教导的恩赐、服侍的恩赐、歌唱的恩赐、爱心的恩赐、祷告的恩赐、经营的恩赐、艺术的恩赐等等，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主人给三个仆人不同数目的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。这个主人按照什么标准来给他们不同的数目呢？经文说是按照他们的才干，说明这位主人非常了解每一个仆人的情况，包括他们的才能和性格特长。对于银子的单位呢，原文其实用的叫做塔列德 talent。主人给这三个仆人，一个给了5塔列德，一个给了2塔列德，一个给了1塔列德。塔列德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货币单位，一个塔列德就相当于6000个银币，一个银币呢就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天的工钱，所以一个塔列德差不多就相当于普通人20年的工资，2塔列德呢就是40年的工资，而5塔列德就是100年的工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年薪是10万的话，那100年的工资就是1000万元，40年的工资就是400万元。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个主人给出去的是三笔非常可观的超大的一个金额。然后呢，主人就去远方了。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复活升天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：有一天早上，你的老板呢突然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，满面笑容地对你说，我要出国一段时间了，公司呢暂时就由你来打理，这里有一张支票，上面已经写上了你的名字，上面的金额呢是1000万元，你想怎么用就随你的便，至于公司的事呢你就看着办吧。然后老板就走了。你会怎么想呢？你会怎么回应呢？你或许心里边想，哇，这老板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太富有了，或者他是疯了？他真的太大方了，大方到一个地步呢，以至于连天文数字的钱对他来说都是微不足道，不在话下。那这个主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经文没有清楚的交代，因为这不是经文的重点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，这三个仆人领了钱以后，怎么样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。第一和第二个仆人接受了这一笔巨款以后呢，马上就行动。行动的时机，和合本的圣经呢是用随即，新译本圣经呢是用马上，英文译本呢是用 at once。 说明他们一点都没有耽误时间，拿着钱立刻就开始行动了。行动以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分别赚取了五塔列德和二塔列德，也就是又赚了五千和两千。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做计划，他们好像没有做什么策划，也没有做市场调查研究之类的事情，他们甚至都没有祷告，只是立即的去行动。假如你是他们两个当中的一个，你拿了这一笔钱以后，可以像他们那样立即就去行动吗？400万或者1000万对我们来说可能太多了，也太不切合实际了。我这么说吧，假如有一天老板突然给你1年的有薪假期，包括所有的津贴和开销都由老板来承担，当天就生效，那么你可以马上去行动吗？可以去立刻就去实现你的梦想吗？当然，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要素，是要你要有梦想。如果你连梦想都没有，那就根本就谈不上实现不实现了。只有你有梦想，并且朝思暮念着这样的一个梦想，那么有一天一旦有资源或者条件的时候呢，你才能马上的配合机会实现你的梦想。这两个仆人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立刻的就去行动呢？也许他们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，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计划，一直都在筹算研究调查，大概他们每一天都在祷告，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。当这一天真的突然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可以马上的去拥抱。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能够立即去行动的原因。那这两个仆人他们为什么敢于长期的去计划呢？敢于长期的去研究调查呢？因为他们对主人非常的了解，他们相信主人慷慨大方，能够给他们开出大价钱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相信主人也十分的了解他们，信任他们。在等候和行动的背后，是他们对主人的相信。在他们的心目当中，主人是一位慷慨的主，舍得给仆人最贵重的东西，也给予他们机会，使他们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回报对自己的信任。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主人就回来了，和他们来算账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主耶稣的二次再来以及末世的审判。那零五千的和零两千的分别赚取了另外的5000和2000，就金额来讲，前者赚的是后者的2.5倍。但是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称赞完全一样，都是这么说的，说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看到没有，奖赏完全一样，为什么赚得多的没有得到更多的称赞呢？首先呢，因为这些财产都是主人的。其次呢，在我们看来巨大的数额，无论是1000万还是400万，对于主人来说都是不多的，都是小数额。这位主人不但是一个超级富豪，而且还是一位豪爽大方了解下属的主。主人按照每个人的才干给他们刚刚好可以承担的责任，他考察的不是赚钱的能力，而是看他们是否忠心是否良善。这两个仆人呢，都得到了忠心良善的称呼，这可以说是得到了主人最高 最好的奖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大家一定很关心第三位仆人的情况。第三位仆人的行动呢很不一样，他把银子埋在了地里。为什么他把银子埋在了地里呢？理由很简单，他对主人的理解很不一样。他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切埋在了地里。很明显，同样的一位主人，在第三位仆人的眼中呢，与在前两位仆人眼中差距很大。对于第一和第二位仆人来说，主人是慷慨大方的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无论他们赚取多少，没有根本的分别。第三位仆人不一样，一切呢从他头脑的想象开始，他所想象的主人决定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也许第三位仆人呢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他脑海当中的主人是一位忍心的人。忍心在吕正中译本呢翻译为苛刻，在思高译本呢翻译为了刻薄，意思就是说是不讲理、小气、霸道。这是这位仆人对主人的认识。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呢，他日常的生活就很不一样了。他每天都盘算着如何逃脱主人的苛刻和压迫。当主人给了他一切以后，他必定更加的恐惧，更加不安。其实无论是主人给他5000，给他2000，给他1000，甚至1分钱也不给他，对他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分别。他整天脑子里想象的都是主人苛刻和不合理。如果主人没有给他任何的东西呢，他可能会埋怨主人不公平、偏心。主人给了他东西以后呢，他就会担心主人会跟他要更多。这位可怜的仆人每一天其实都生活在恐惧和战惊当中。但这还不是他最坏的情况，第三位仆人最糟糕的是他最后的结局，是主人对他最终的评价。主人给他的评价是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也是无用的仆人。不但如此，主人还做了两件事情。一件呢是把他这一切手里的一切呢夺过来给了那已经有10000的，另外一件呢是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他在那里呢后果是哀哭切齿。意思就是说他最后很悲惨。这个故事的结局很明确，主人按照三个仆人如何处理托付给他们的银子来做出了最后的判断。他做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奖惩。一种人呢享受跟主人在一起的快乐，另一种人呢被抛弃在了黑暗里。这是耶稣用比喻来讲末世的审判。主人走了很久才回来呢，就是指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还要第二次再来。这是一个末世的信息，告诉我们当今的信徒，我们应该如何的为将来做预备。我们要以第一位和第二位仆人为榜样，避免成为第三位的仆人。对如何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呢，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三方面的启发。首先呢，我们对主要有正确的认识，我们对主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两类仆人之所以对银子做出不同的处理，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主人的不同的认识。对于前面的两位仆人的眼中来看呢，他们的主人通情达理、豪爽大方、善解人意、信任下属，所以呢他们心里边没有惧怕， 他们一心想着如何把银子的最大效益能够发挥出来。而在第三位仆人的眼中，主人却是吝啬苛刻，没有怜悯心，因此他对主人是怀着恐惧的心，每一天总是想着怎么样才能不被主人抓住把柄，怎么样防备主人的惩罚。所以这位仆人生活得非常的辛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于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认识呢？我们有没有总是惧怕神的惩罚，以至于缩手缩脚，不敢去服侍，也不敢去爱人，害怕做得不好会得罪神呢？或者我们干脆就是懒惰，忽略神的存在，又或者认为神只不过是一种头脑里边的一个理念？其实我们的信仰状况是由我们对神的认识所决定的。神不但真实的存在，而且神满有怜悯和慈爱，他每一天都在与我们同在，陪伴着我们。他不但慷慨大方，而且还非常信任我们，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来发挥才能，我们不必提心吊胆。神不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还给了我们足够的恩赐和资源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服侍他，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。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不但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更是神的儿女。正如在罗马书的8:15-16说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如何侍奉主和与对主耶稣的认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信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主，即使我们信主很多年，也是盲目的信，或者呢，我们是不全面的信。我们对于主的认识要有正确和清楚的认识。如何才能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主呢？除了每个主日按时来教会做礼拜，按时的参加团契聚会以外呢，我们也要有个人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，每一天进行属灵的操练，花时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圣经可以说是关于神的启示，圣经里面充满着关于神的属性、神的工作、神对人的爱和救赎。因此呢，从圣经来认识神是我们认识神最好的一个途径。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，1189章。如果我们设定每一年至少读完一遍圣经的话，我们平均每天只要读3章多一点就可以了。如果读一章圣经用10分钟，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读完3章的经文，坚持一年下来，我们就能读完一遍的圣经。我相信即使我们再忙，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可以的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，我每天很忙，没有时间读圣经。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没有时间，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其实每天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了手机上，在手机上看一些无关紧要的资讯，可能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然而在阅读神的话语上却抽不出时间来，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。求主饶恕我们的怠慢。我不相信一个不读经不祷告的人能够对神有正确的认识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我们定下了华语崇拜的一个4工的主题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那就是随时与主相遇，随处见证基督。随时与主相遇呢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听到神的话语，每一天思想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的生活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。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我们要好好的预备，盼望弟兄姐妹 都能够认真地学习神的话语。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第一方面的启发。今天的经文呢，也带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思考，那就是我们要发挥恩赐来服侍主。我们要发挥恩赐来服侍主。身处末世的时代，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再来，他或许明年来，或许下个月就来，但无论哪一天，他一定会再来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预备好。目前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要时刻做好准备。我们要像第一和第二位仆人一样，立刻就行动，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有的人给的多，有的人给的少，但无论多少，我们都要把它发挥出来。给了5000呢，我们就发挥出5000的能量来；给了2000，我们就做出2000的作用来；给了1000呢，就发挥出1000的功用来。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基本的要求。我们千万不要给了我们5000，我们只发挥出1000，浪费了4000；给了我们1000，我们却把这1000藏了起来，就像第三个仆人一样，把银子埋在了地底下。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要把恩赐埋没了，要积极的侍奉，把我们的恩赐全部的拿出来，用在服侍神上面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2023年的10月份的第一天，也是第一个10月份的第一个主日。上个主日，我们教会举行了1年1度的会友大会，我们也选出了新的执事，意味着教会新的一年的事工年度又开始了。作为一个堂会的牧者，每年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邀请弟兄姐妹参与侍奉。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，那就是侍奉人员呢有轮换的制度。一个侍奉者侍奉了几年以后，可以卸任休息一下，以便新的一批弟兄姐妹呢能够站起来服侍。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肢体呢都能够参与到侍奉当中。感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过侍奉，当然呢，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参与侍奉。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积极起来参与侍奉。目前呢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侍奉岗位需要大家的参与，比如说华语崇拜委员会、各个事工部门，特别是关怀事工、组织学老师、崇拜部的事工、小组的事工等等。我们有很多的侍奉岗位非常需要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，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又或者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恩赐，也不知道哪些岗位能够适合我自己。首先呢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，哪怕你自己认为没有恩赐，只要你愿意起来侍奉，教会总有适合你服侍的地方。神考察我们的是我们是否忠心，并不是你有多少恩赐，更关键的是需要我们立即就行动起来。至于说没有时间服侍，我认为还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来都不会没有时间。我们要把侍奉主看成是一种恩典，而不是一种负担。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。能够起来服侍主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。当我们生命结束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即使我们想起来拿出来恩赐服侍主，但已经是没有机会了。我们要珍惜机会，立即行动，发挥恩赐来服侍主，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人人都积极参与侍奉的教会。这是今天经文带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领受今天第三方面的教导，就是我们要忠心的委身于教会。我们要忠心的委身于教会。刚才我们谈了本段经文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发，一是我们对主要有正确的认识，二是要发挥恩赐服侍主。无论是正确的认识神还是 发挥恩赐服侍主，我们都不能靠个人的力量独立的完成，我们只有在教会的团体当中才能够完成。基督徒绝对不是彼此分割的独立的单元，我们需要经历彼此相交的团契关系。教会也不是一个戏院，也不是一个演讲大厅，又或者是一个各取所需的俱乐部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分享生命的大家庭，一个互相连接、彼此交融的有机体。弟兄姐妹要同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一同相交，彼此的聆听，一起来祷告，学习爱神与爱人。我们认识神不但要有个人的信心，我们也需要有群体的信心。我们其实无法靠着个人的力量就能做一个好基督徒。一个基督徒要得以完全，是与追求基督的一群人共同来达成的。因此呢，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被主所用不断成长的肢体，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要依靠群体的力量。这就是圣经当中呢谈到了很多关于信徒之间彼此，就是 one another 这样一个生活。比如说有彼此相爱啊，彼此认罪啊，互相代求，还有彼此相顾，彼此问安，互相担当啊，然后鼓励和彼此介绍，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宽容啊，彼此的饶恕，互相劝解，在爱中互相的服侍，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等等。这么多的经文呢都告诉我们群体的重要性。我们需要一起欢笑，一起悲伤，一起分享，一起来研读彼此的委身，一起来成长。没有教会的成长，也就没有信徒个人的成长。其实反过来 也一样，没有信徒的成长呢，也就没有教会的成长。让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一起来成长。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，最近这几个星期呢，我们在推动一个活动，叫做 MC 一起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大家一起来拿病假啊，是我们华语崇拜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团契。听了为了听到弟兄姐妹的心声，也让小组团契开展得更好，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扫描的调查。弟兄姐妹们都非常踊跃的回应有很多人已经贴写了这个表格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小组和团契活动能够办得更好。我不知道大家贴写了没有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贴写的弟兄姐妹呢，也可以继续的贴写，特别是目前还没有在小组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贴写。我们需要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，让我们的小组生活呢更加健康。在下个主日的10月8日的主日学时段呢，我们有整个华语崇拜大家庭一起的团契的活动。无论是在小组的还是没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，让我们一起来吃喝一起来游戏，也一起能够欢笑，体会教会大家庭的温暖，在基督里呢我们一起来成长。最后呢，我们做一点总结。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呢，我们要学习第一和第二个仆人，他们是忠心和良善的仆人。他们忠心良善的地方呢，首先在于他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，其次呢，在于他们得到恩赐以后呢，能够立即就去行动，尽心尽力把主赐给他们的恩赐完全的发挥出来。我们也要以第三位仆人为戒，不要把恩赐 埋没了。恩赐只有在服事当中才能够显露出来，越使用恩赐，我们的恩赐也就越强。最后呢，我们也需要彼此在委身当中成长，更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。希望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归属到一个团契当中，也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交账。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 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也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。愿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埋没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全心全意忠心的去服侍你，发挥出我们所有的力量来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付出一切去侍奉和跟随的主。也让我们在教会大家庭当中彼此的委身，互相的扶持，过一个团契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